4月29号星期一，美国大学里面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还在继续哈。周末我和我一个好朋友见面，他是黑人，博士生毕业，目前也在大学里工作。然后他就是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学校里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哈，非常的令人受启发，非常的激动人心，就好像我们在见证历史一样。然后我们在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说实话，在一个餐馆里面，然后我们都特意的去压低声音去讲，也非常担心旁边可能会有犹太人会听到了，然后断章取义，然后给我们盖上反犹的标签哈。然后他就是说，前几天黑人那个知名演员 Jimmy Fox， 他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哈，就说他们杀了基督啊，他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这个他们就是 they， 他也没有说是谁哈，就很短的一句话。结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被贴上了反犹的标签，然后这 Jimmy Fox 马上就出来道歉哈，说这就是一个私人评论啊，一个朋友骗了他等等，他就是赶快道歉，否则可能再过一个小时之后，可能就会有传出来，可能哪个经纪公司就要对他进行封杀。那我这个朋友他所在的学院是 African American Study， 就是这种美国黑人研究的学院，那捐赠人里面也有犹太人，然后他们附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安排一个犹太裔的教授在这个学院里教书。他的工作就是把黑人被压迫和黑人运动和犹太人的遭遇做对比研究哈。所以你看到就是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是渗透的哈，在娱乐界、金融界还有学术界然后同时把他们的这种民族叙事在扩大。我们的学院很让人失望哈，是那个 public policy， 就是公共政策，但是却没有在这次以色列入侵加沙造成这么多人员伤亡之后没有发过一句表态，就很让人失望。但是也可以理解他们，因为学院的冠名是一个犹太家族捐赠的，学校好像没有办法承受他们撤资的风险哈，所以非常的安静，保持沉默。不过我们学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教授哈 ，Robert Rash， 他还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录了段视频，谴责以色列，声援学生运动。然后他说，美国对于反犹是零容忍的，不论是在大学里还是社交媒体上，这种行为都是不能被允许的。但是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杀戮和暴行，因为已经导致3.4万的平民死亡，这个和反犹就没有关系了哈。他说，反对这样的暴行并不是在散播仇恨，误解学生们的举动，叫警察来清场的决定是错的，学校应该欢迎讨论，甚至欢迎辩论。大学的使命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不是告诉他们你的观点应该是什么哈，就是 coach them how to learn, not teach them what to think。讲得特别好哈。说到底，这场运动将会如何的缓和或者如何的结束，我觉得还是要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一些行为哈，他们是否会撤出加沙地带，是否会结束这场战争。一个犹太人的评论员在纽约时报上写到说，现在是内塔尼亚胡需要去做决定的时候了，以色列到底是要拉法是继续去执行那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所谓清除哈马斯的这个任务哈，让你去进入到加沙地带最后最南部的那个城市拉法去杀更多的人，还是你要利雅得，利雅德就是沙特的首都哈，你去要这个沙特人的友谊和和平。美国总统拜登将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他们通电话开会，然后他会劝他结束这场战争，然后给他的一个好的条件就是沙特将和以色列正式建交，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结成在地区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反伊朗的同盟。同时呢以色列可能还要允许这片土地上有两个国家的策略，就是你要让巴勒斯坦去建国哈，这样的话才能够长治久安。当然这个巴勒斯坦的政府肯定不是哈马斯来担任。The two-state solution， 实际上两国的解决方案说来非常简单，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哈，因为以色列的野心可能是，尤其这些右翼极右翼的，就是连同加沙地带都要由他们来监管和负责安全，进驻军队。然后激进的一些犹太人已经开始报名组团，准备进入加沙地带来建定居点了。然后他们呢计划复制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的那种发展模式哈，先过来一点儿，然后慢慢把它变大，逐渐这些地方成为乡村城镇之后，就可以变为以色列的领土。那像约旦河西岸这边名义上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哈，由巴勒斯坦政府所管辖，但实际上这个地方 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就已经实际上控制这里了。然后这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积极的往这儿，还有往东耶路撒冷去建立他们的非法定居点，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而且多年一直被谴责的。那以色列政府表面上不支持，但是他们也不阻止哈，其实暗地里我感觉还是支持的，还是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因为根据规则，就是原则，就是只要定居点建好了，现在有我的以色列公民在那儿居住生活了，那好，我就得派以色列的军队去保护他们的安全，要不然他们被巴勒斯坦人包围着生活不会有安全的哈，不想看到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被杀。那现在在约旦河西岸已经有100多个这种非法定居点，总共住着50多万人。那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状态。在那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很多是依赖农业为生，比如说橄榄哈，这个是一个经济型的农作物，橄榄树在东地中海的气候还有土壤都特别适合这种橄榄树的生长，而那儿的橄榄也很有名，就是很出油，而且这个油也很香醇。那以色列的定居点的人呢，中间又不乏是很多的极右翼，他们就希望占有更多的土地，然后去把这些巴勒斯坦人赶得越远越好，这样最好是他们自己直接搬走，所以他们经常会开车去骚扰这些巴勒斯坦的农民，尤其在他们去摘橄榄树的这种果实的时候 去骚扰。尤其是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政府就直接给这些定居点的居民都发了步枪，然后让他们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我已经看到好几起了，就是巴勒斯坦的农民无辜被中枪身亡，就直接爆头的那种。然后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就是说啊，是他们先过来攻击我们的，我们是出于自卫所以开了枪。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你想是以色列的警察、以色列的军队，甚至最后的法院的系统都是以色列的法官，所以你最后肯定以色列人是无罪的哈，巴勒斯坦人就是你是恐怖分子，你是暴徒，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那些巴勒斯坦人生活是很痛苦的，没有办法去获得正义，然后很多人就这样为了生存哈，为了家人的安全就搬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以色列现在定居点的这些人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因为你现在只是靠种地的话，那开垦的话那个速度会比较慢，你去占地的速度会很慢，他们现在想到的是咱们发展畜牧业哈，放牧放羊，这些羊群要寻找这个草啊，所以他们要寻找水源，所以经常可以快速的扩大他们的占领的土地。那美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哈，就是而且现在还把一些以色列定居点里面出了名的极右翼的人直接列上了制裁名单啊，对个人制裁，但是无法还是无法去威慑这部分人，因为对于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些人来说，巴勒斯坦人你就不属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从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这就是以色列的，自古以来就是，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早哈，这旧约里面就写到我们就是这儿的人。那巴勒斯坦人你应该去哪儿？去约旦或者去周边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是阿拉伯国家，你应该去他们那儿，你不属于这里。以色列内阁中有2个部长，他们就自己就是定居点的人，就住在定居点里面，他们都是极右翼政党的领袖，所以至于这个政府会往怎么样的方向走我们不难判断。好，这几天呢，在纽约除了特朗普的案件在审理之外，还有一宗备受关注的案件在纽约的上诉法庭获得了裁决，7个法官里面4-3支持去推翻这个之前4年前的一个裁决，就是好莱坞知名制片人侵犯了上百名女性的哈维·韦恩斯坦他在2020年被判强奸罪，当时是罪名成立的。那现在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就推翻了之前的这个低层法院的裁决，不过这不意味着哈维·韦恩斯坦他就自由了因为他在加州洛杉矶这边也被那个时候裁决了强奸罪名成立刑期是16年，不过加州那边也马上会进入到这个上诉法庭这边，那哈维的团队一定会上诉那会不会出现和纽约同样的结果，就是把原判给推翻的结果。 之前有超过100名女性站出来指认哈哈维·维恩斯坦的性侵行为，而且掀起了全球的 Me Too 运动。这个 Me Too 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因为在过去出现了这种女性受害者被强奸或者被非理性骚扰，更多的她一站出来，比如说要报警或者是向媒体讲的话，更多的就是指大家都会指责这个受害者啊，你是不是喝酒了？你当时穿的什么？就是非常恶心的，然后不愿意相信女性，甚至警察都不愿意去立案。更别提去什么检察官提起诉讼，认为这种案件的这种耗时很长，但是最后胜算又非常的低。给大家举个例子，美国体操队有个队医叫 Larry Nassar， 他长达可能20多年里面对500多名体操运动员进行了性侵和强奸，而且很多都是未成年。那受害者后来报了警，这个警察因为这是跨州的嘛，所以他们后来就上升到了 FBI。 你知道吗，就 FBI 在那个时候居然1年多都没有理这个案件，然后之后发现怎么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去报这个事情，然后才开始去进行调查。那后来追责的过程之中，不仅是美国的体操队，美国的奥林匹克协会，现在包括美国的司法部和美国的 FBI 都被受害者起诉，都要赔钱。因为如果你们早1年半去进行调查的话，后面可能就不会又有那个几十个哈受害者出现。所以 Me Too 运动实际上，尤其是哈维·温斯坦的这个案件，是彻底改变了长期存在的这种社会偏见以及对于女性的冷漠。但为什么这次纽约的上诉法庭还推翻了这个裁决呢？这4位支持推翻的法官认为说，这个案件在起诉的过程之中，明明是针对2名哈被哈维性侵的这种女性，但是为什么检方在这个庭上传唤了那么多的其他的女性来证明这个哈维·温斯坦是惯性，然后他做了很多类似的行为，但是关于这2名哈，这个主要的这个案件的2名女性其实并没有拿出太多的证据，也就是说案件的焦点跑偏了。然后但是那个年代呢，因为 Me Too 的运动，然后陪审团也好，法官也好，大家都非常的同情并且支持女性，所以基本上是允许这样的传唤，然后也允许把一些和本案无关的证据纳为陪审团考虑的范畴之内哈。那现在的这个上诉法院基本上是4名法官是认为说，回看2020年的这个裁决，实际上是对哈维·温斯坦非常不公平的哈，所以决定推翻他的23年的刑期的这个裁决，但是检察官可以重新发起诉讼哈，再次进行庭审。那基本上这就响应了哈维·温斯坦的律师团队在过去4年里面的一个观点，那显而易见哈，他们也会把这个在纽约州的裁决和他们的这些资料再带到加州的上诉法庭上去，争取在那儿也推翻那个案件哈。所以大家看到，并不是说法院认为哈维·温斯坦是无辜的，而是认为说上一次在这个初审的时候对他的这个审判的过程或者包括取证的过程啊，纳入陪审团考虑的这种材料方面是存在不公正性的哈，所以他们要推翻之前的裁决。好了，这就是美国的法律哈，就有的时候大家明明心知肚明的事情，但是它要有程序的正义，然后有不同层级法院的这种相互制约，以确保不会有一个这种冤假错案的产生。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难免，因为你想谁有钱，谁能够雇更好的律师哈，而这些好的律师有的时候真的会让这个案件的争论的点已经不再是这个事实本身，而是跳脱到一些法律的逻辑里面去哈。之前给大家讲过辛普森的那个案件嘛，然后疑罪从疑等等。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而且假期就在招手。我想好多朋友，我朋友圈里都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好像提前请了用了年假哈，已经开始出去玩了。